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吃的营养，
睡得安稳，
体力好，
精神好，
身体健壮，
心灵健康。
哈哈，大家一起来，
祝你健康！
张开眼睛，头转一圈，屁股转一圈，眼睛转一圈，看上看下，看左看右边，眼睛转一圈。精彩水果不要忽略，做好视力。
健康达人，
妇产科纯医师，妇产科专科医师，在医学中心服务多年，具有助理教授的资格，专长是高危险妊娠及一般妇科。祝你健康，祝愿听众朋友身心灵长保健康。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妇产科医师陈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产检的重要检查。陈医师你好。
佳美你好，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产检的一些重要检查。孕妇啊，在怀孕的期间，医生啊还有一些家人都会觉得十分的危险，是有危险性的啦。
没错，怀孕本来就是有危险性的，因为我们身体会有一些剧烈的变化，不管是在各个系统，比方说心脏血管系统、免疫系统都会有明显的变化。心脏系统的话，我们的负荷量会升高，所以假如说你的心肺功能本来就有问题的话，很可能造成生命上的危险，甚至会引发一些怀孕的并发症。那还有免疫系统，你怀孕之后，一个人的免疫系统其实是会变得比较脆弱，因为免疫系统会低下，所以也比较容易感染。
嗯哼，所以一些产前的检查就很重要咯。
我们现在说的产前检查应该是在说所谓的孕期的检查。
嗯，
产前检查就是还没有怀孕前才叫产前检查。
OK，
怀孕之后叫孕期检查。所以孕期的检查我们无非是要确定妈妈跟孩子都是健康正常的，这个就是产检的重要目的。我们当然要说生命都是神圣的，生命都是上帝所赐予的，就算是夫妻结婚，男女结合，精虫跟卵子结合之后有胚胎新的生命， even 是如此，这是人的这种行为所造成的结果，但是要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都是上帝精心的一个设计。当然我们产检的时候重点就是我们要提供孕妇或者是准爸爸准妈妈，让他们知道说他们现在怀孕的状况，他们本身身体健康的情形之外，他们也可以了解胎儿的情形。
嗯哼，从怀孕的第一周就要开始检查了吗？
其实不需要。我们一般来说怀孕的话，我们从生理期最后一次生理期开始算，六周左右会看得到胎儿的心跳，但是当时的孩子是非常非常的小，几乎量测不到他的体重。那我们会看到明显的心跳，但是他的体积非常非常小，这个时候其实你没有办法去知道他到底有没有什么异常。等到呢怀孕怀到约莫是12周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一个所谓的唐氏症筛检。当然做任何的筛检无非是要让爸爸妈妈知道这个孩子健不健康。那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的医学它其实就是要把好的留下来，不好的淘汰掉。但是终归来讲，我刚好跟各位听众分享说，生命是神圣的，每一个新的生命都有它的生存权。但是因为这个时代、这个世代、这个世界常常不能够接受有缺陷的生命，所以很多的父母亲会选择放弃这个孩子。那所以在产检的过程当中，我们产检的医师一方面必须要提供孕妇正确的一个产检的结果，二方面还要让他有一个比较平衡的看法跟观点，也让他了解到说 产检我们不是说要帮助你去筛检这个小孩子，帮助你去把不好的物品丢掉，而是让你知道说你的孩子是健康的。当你发现孩子不健康的时候，我们产科医师必须要提供一个正确的咨询，一个正确的后续的胎儿的这种或者是新生儿的照顾跟治疗的方向，让他们知道说他们不是只有放弃这条路，而是他们可以接受并且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嗯，孩子对于胎儿对于有一些人来说是视为物品的，觉得它不是一个生命，但是陈医师你的做法并不是这样，对不对？
是的，因为我觉得每一个新的生命，我刚刚跟各位听众讲到，就是说每一个生命它其实都是宝贵的，每一个生命都是神圣的，而且我们没有资格去拿走别人的，取走别人的生命，因为生命的气息都是上帝创造的嘛。
即便是父母也没有权利，是吗？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知道其实现在的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不是如此，
嗯，
所以你必须要有很强的信仰，你必须要有很正确的价值观，
对于生命的认识。
对对，所以我刚刚讲到花了这么多时间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这样的一个概念，无非就是要告诉你说，你碰到的这些产检的项目绝大多数它其实就是要告诉你这个孩子的健康状况，但是希望你不要用这种方式去来筛检你的孩子，即便是他有一些小小的异常小小的问题，假如说他是可以治疗的或者是后天可以做很好妥善照顾的，其实真的不要轻言的放弃。
嗯，嘉美听过一个故事哦，就是有一对怀孕的孕妈妈跟她的年轻的丈夫，医生告诉他们，他们的孩子呢出生呢存活率大概只有一年吧，然后他们的孩子有先天性的疾病，而且会造成父母很大的精神跟经济的压力。后来这对父母呢还是决定要把孩子生下来了。十多年之后呢，这个孩子并没有一年就夭折了，而是他可以看着他自己的女儿跟男朋友出去约会。当然他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他们真的是很辛苦，因为孩子几次都要进急诊室去诊断，但是他们并没有去放弃这个新的生命。
对啊，所以当我们不放弃的时候，上帝就会赐给我们够用的力量来面对这样的情况。当你一开始就放弃的时候，你连第一步都没有跨出去，那当然就已经造成了最终的一个生命的流逝的结果，你就不可能看到它有无限的可能性。可是这是需要付上代价的，你必须要有付代价的一个预备，还有你必须要自己对上帝要有足够的信心，你才能够一步一步的走下去。不过我相信上帝是会带领的。
嗯，上帝会赋予每一个人宝贵的生命，也会同样赋予他丰盛的恩典。
没有错。
对于陈医师你自己来说，产检就不是筛检了，那就是去帮助准妈妈跟准爸爸去了解孕妈妈身体状况以及孩子的一些状况，你会给予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没有错，我刚刚有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说，因为这个世界上的文化跟医疗他就是要告诉我们说好或不好，但是我们却不要把这个工具拿来当作是将好的留下来将坏的剔除的一个工具，我们是要拿来当作说提供我们一个正确的医疗的讯息跟资讯，
等于是提早发现及早治疗。
对，有些问题是可以提早发现提早治疗， even 是连胎儿的问题。那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其实我们就是要来说我们的整个怀孕的第一个孕期，其实最主要针对的就是胎儿的结构问题、结构异常，以及有没有可能有重大染色体异常。刚刚提到的就是第三个月的时候做的唐氏症的筛检。那在这前三个月，我们也会同时针对母亲的身体的部分做一些常见的传染病，或者是会有严重传染给下一代，造成他有很严重的并发症的疾病。举例来说，像梅毒、艾滋病、 B 型肝炎这一类的疾病都会是在第一孕期的时候筛检。那还有我们可能会另外 建议要做一些先天性感染症，比方说弓浆虫，比方说巨细胞病毒这一类的。
弓浆虫跟巨细胞病毒是什么？太专业的名字。
弓浆虫它其实就是猫科植物身上的一种常见的寄生虫，那它会引发胎儿脑部的异常。巨细胞病毒的话，在急性感染期，巨细胞病毒成人感染很多时候是没有症状，但是它只要感染到孕妇急性期的时候，经过胎盘可能会引发胎儿脑部或者是其他身体结构的异常，所以在前三个月的时候需要知道孕妇有没有在这样的一个危险的暴露底下。不是一定感染就一定会得到疾病，而是我们需要去留意，防范未然，甚至提供治疗。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绝妙家族与你用爱使世界更美丽。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祝你健康。今天邀请到妇产科医师陈医师，他也是产科的权威哦，来跟我们谈一谈产检的重要检查。刚才我们谈到了第一孕期的要检查的事项，那第一孕期检查完，接下来是第二孕期了，要检查哪一些项目呢？
刚刚延伸到第一孕期结束之后，假如我们在第一孕期检查出母亲的身体的状况没有特殊的疾病史，或者是没有特殊的问题的话，那胎儿也没有特别的结构，或者是风险评估之后也没有染色体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进到第二孕期。那在最近这几年，我刚刚讲到的所谓的第三个月的时候的唐氏症筛检，我们通常可以在合并包括评估早产风险，还有胎儿发育迟缓、子癫前症这一类的风险，都可以在前三个月。那我跟各位分享，就是说前三个月的，一旦你发现这一个孕妇她有早产的风险，那我们当然就要预防早产嘛。
是，
因为早产可能新生儿会有很多的器官的问题。那子癫前症呢，会是在我们之后的节目会跟各位分享。大体来讲，子癫前症它就是会引发母亲的心肺功能、肾功能的异常之外，胎儿可能会有早产，或者是会胎儿会失去那个心跳，或者是胎儿会发育不良的这一种疾病。当我们发现有这样的一个风险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积极介入治疗，预防后面可能发生的问题。我们前三个月的筛检出来，我们目的是要为了预防未来最后要出生前的两个月或三个月可能发生的问题。这就是我刚刚说的12周的一个检测。假如说你这个检测通过了，那你没有需要接受什么特别的治疗，也不用再做特别的检查，中期你就可以四个月就可以很开心的怀孕，看一看宝宝的大小，也绝大多数胎儿的性别会在这一个时期四个月的时候被确定。那假如说你在四个月的时候发现了胎儿有前面三个月没有发现的问题，或者是说你前面三个月在做检测的时候疑似胎儿有异常，那么14、16周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建议考虑是不是要做羊膜穿刺，就是做染色体的检查。我刚跟各位听众分享到，就是说我们做这些检查是要了解宝宝或者是妈妈是不是发生了什么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告诉我们可能我们有没有治疗的方法，或者是说后续的照顾的方法，而不是说你要去当作是一个筛检的一个检查的手段。
嗯哼，那么有人说做羊膜穿刺会伤到宝宝，是不是有一些危险性？
羊膜穿刺其实现在的技术已经很少直接伤到宝宝了，可是因为羊膜穿刺它是一个侵入性的检查，所以还是有可能会有一定的比例产生早产、破水、感染，那最终的结果就是胎儿可能就死亡， 好，或者是说就流产，所以非没有必要，并不一定需要做羊膜穿刺，即便是高龄孕妇。所以我刚刚跟各位听众分享的12周，好，前面3个月的那个筛检很重要，因为现在的人都晚婚晚生，所以高龄的情形很普遍。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高龄就是要做这种侵入性的羊膜穿刺，那么好像不做心里面不平安，这是现代人的通病。其实前3个月，尤其是第3个月做的所有刚做的早期风险评估，假如你的风险可以降到一个可以接受的低风险的范围，就算是你是40岁，你也不一定要接受羊膜穿刺，你就可以免掉受到流产或者是感染可能带来的后遗症。
所以高龄产妇大概是几岁到几岁？
只要是年满34岁，虚岁35岁，就是高龄孕妇了。
哦，不管第一胎或第二胎以上。
对，你每一胎都每一胎不一样啊。你第一胎30岁，你第二胎可能是35岁，你就高龄了。所以你第一胎不是高龄生的，第二胎就是高龄生的啦。
不过有人会说第一胎生完之后第二胎比较好生，那也不一定。
比较好生是一定的，那个是牵涉到
经验值，
我们最后的那个生产的那个过程，跟今天谈的产检的内容比较没有关系。
还有一段距离啦，
还有一段距离，我们现在才讲到16周而已。
好，我们继续讲。
所以呢，接下来就是到了20周，20周我们通常胎儿的器官跟结构已经发展到定型的阶段了。成熟度还没有完全成熟，但却定型，而且大小已经可以被很明显的确认出来，形状大小是什么样的器官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绝大多数的胎儿的结构异常，不管是外观肢体或者是内部的脑部心肺肠胃，或者是生殖泌尿道系统的异常，在这个周数都可以大部分被侦测出来。当然94%、95%的胎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只有5%的胎儿有问题。这些问题包含染色体的问题，包含发育大小的问题，当然包含结构上的问题。所以你做这些检查无非就是要去确认有没有这些问题。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20周的时候已经可以有100%确认有没有兔唇的问题了。今天你发现兔唇，那么我们通常就会提供孕妇妈咪或者是父母亲，他们知道未来他们的治疗方向，或者是照顾养育的时候要注意的情形。我们不鼓励这样的情形，兔唇的小孩子父母亲就放弃。当然很多人是这样做，就非常的可惜。所以我们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是提供一个 solution， 而不是告诉你说这小孩子不好。
兔唇现在的治疗方式科技相当的进步了，
非常的进步，整形技术也非常的好，所以其实可以做到很难用肉眼清楚的看得出来。当然这个跟疾病的严重程度还是有相关，可是你还是可以做到一个相当令人满意的状况。所以其实不需要去不需要去放弃这个生命。当然我们知道它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及早做好未来出生之后照顾上面或者是治疗的一些计划，不好就是等到出生才发现它有问题的时候，一时之间会手忙脚乱。所以这就是20周的时候的超音波的检查的重要性。接下来我们就进到24周，24到28有一个重要检查，就是做妊娠糖尿病的检测。妊娠糖尿病的检测就是我们要来检验你的新陈代谢系统是不是正常的。那么这妊娠糖尿病的部分，我们之后的节目也会再谈到，请各位听众能够密切追踪。再来呢，24到28周做完这检查之后，几乎就没有什么检查要做了，直到生产前1个月，我们要做一个阴道的细菌培养，叫做乙型链球菌。这个细菌会造成胎儿脑膜炎或者是肺炎，虽然它对成人没有影响，可是它可能会造成小孩子的问题，我们要做这个筛检，及早预防，以免在生产的时候产生感染，之后就是开开心心的
迎接
准备生产
新生命的来临。哇，所以孕妈妈整个怀孕过程是相当的辛苦啊，医生也很辛苦啊，医生要陪伴追踪，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要做好把关的动作。
嗯哼，所以有专业的医护人员，现在的生产的技术啦、医疗设备等等，其实出生率是相当高的，跟以前跟以前的那个状况要接生婆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想要需要到接生婆那个年代，应该是生产的比现在多了。
是是是，不过现在整个全球老龄化，生产率也是降低的哦。
对啊，因为我们现在活得比较久嘛，所以可以不用生这么多啦。
好，不过呢，对于孕妈妈来说，要迎接每一个新生命来临都是相当忐忑的。如果有专业的产科医生来帮助的话，会比较安心了。
没有错，而且就是一路的陪伴他们，让他们能够在这一段时间能够顺利平安的度过。
今天非常感谢陈医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讲解，产检是很重要的，所以要定期去医院做检查。谢谢。
是的，谢谢佳美，谢谢听众朋友。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欢迎彼此互通有无，交流健康资讯。绝妙当家，祝您天天健康快乐。